弟兄姊妹早晨，眨下眼2021年呢已经去到十月底了。我不知道这一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经历的和你年头那时预料的有没有不同或者相同呢？我想除了我们会有不同的经历之外呢，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起经历着社会的变化，疫情带来的情况，各种的改变带来的不安，很多东西都预料不到的，你怎样去面对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这段的经文表面上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似乎是形容着旧约时代当时的一些历史人物。不过解经家普遍都认为呢，经文其实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就是指向耶和华上帝为人设计的更加宏大的事情，圣子将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甘愿走上十字架为人舍己，成为了一次过的赎罪祭，就让人呢不再需要好像旧约时代那样用牲畜来到去赎罪。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三段去读，我们先看呢是53章第1至5节。经文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他们等着的是尼赛亚的来临，可以拯救他们，做他们的王。不过经文形容的呢是很不同的，是一个很不显眼没样好的人，眼前的人个样不靓都算了，而且呢是没有人看得起他，连以色列人自己都看不起他。以色列人期望的尼赛亚其实一路都没有出现，所以时至今日犹太教的信徒呢仍然等着他们的尼赛亚来临。人好需要呢是见到眼前有美好顺利的过程，其实都好自然的。不过眼前正正就不是这样，反而眼前是很凶险，一片混乱，好像第三节形容这样，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连我们都不尊重他。没有人会认为尼赛亚是会这样来到世界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眼前的情况好像很恶劣，全部都是负面的形容。但虽然人看不到，也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耶和华上主早就有他的计划了，是在上帝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一切可以成为美好，最终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不过过程里面人就很惆怅了，人实在很不明白。经文形容尼赛亚的经历，那里说讲到他被压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他是不开口，他好像羊羔被牵去宰杀的地方，又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不开口。这些形容完全不是人心目中的尼赛亚咯。可能我们身处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到上帝在做什么呢，我们都会问很多问题，上帝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不在这里呢？为什么他不做些事呢？ 相比主耶稣在世上的经历，人类实在渺小很多，只是小小的一场病毒，一场的疫情已经搅动全世界了。特别是因为疫情很埋身，入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前的情况就在预料之外了。你会怎么样呢？是继续搏命祈祷，求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心目中想要的，定是很无奈地认命，甚至迎合眼前那个的黑暗呢？或者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帝里面更新我们的视野，我们在当中对生命有更多的发现，去更深体会上帝的心意呢？教会有一位的姊妹是提摩太团的 Fiona， 去年她就去了加拿大维珍学院那里读神学。她呢，我最近才发现她和她男朋友一起去，她的男朋友就是我们学院里面一位很年轻的同工，她就离了职，就是去维珍那里读神学了。她们好像我们一样，她们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是他是遇到的一切都不像预期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Fiona 他有什么的经历和体会。
都是在2020年的8月尾，我就自己就去到温哥华到读神学啦。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我面对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情况。其中有三样最大的难关，对于我来讲。第一样呢，就是在限制入境的防疫措施，本身呢是跟我一起去读神学的男朋友呢，就在机场那里都是被拒绝登机啦，所以我就在很突然的情况之下，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搭飞机啦，自己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都不是我们计划之内。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我第一次去体验这个独居的生活啦，就是那14日的隔离，完全不可以出街啦，就是望住四埲墙啦，并且在时差之下，其实在温哥华的日间其实是香港的夜晚，所以我在那14日里面真的几乎很少很少可以跟人去交流啦，去倾偈啦，真的去体会那种真正的孤独是怎样。那第三个的困难呢，就是在防疫措施之下，不单止是生活环境，生活的模式有很大的改变，连学校的上堂都要上网去上，所以很难去认识到新的朋友、新的同学。咁其实呢啲都唔系计划之内，因为本身去外国去读书其实都系想去认识唔同文化，所以接触唔同嘅人。但系现实呢佢系完全相反。咁呢个嘅处境令到我諗到一节喺诗篇入面嘅经文呢，其实系好贴切可以形容到我当时嘅感受。就系喺诗篇118篇五章嘅上一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咁希伯来文入面嘅急难 ，mitzar 系有狭窄嘅意思，唔系净系讲紧好难，而系讲紧一种好狭窄嘅处境。咁我喺患难入面都原来都系一个好狭窄嘅地方，除咗喺患难之外，其实系见唔到其他嘢，未必系嗰个处境系好大，而系我净系见到个困难，所以每时每刻咧都系摆脱唔到嗰个愁烦嘅心，呢、这个都系。是很实际的情况。在经文的下一节就是上帝就应允我将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在困难里面上帝可以安置人在宽阔的地方。无论我们的狭窄的处境还是在狭窄的感受之中，神都可以使我们见到困难以外的宽阔。
Fiona 发现她在一个狭窄好像充满局限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可以善用时间，不需要停留在狭窄和困迫那种的感觉的里面。虽然最后情况没有变，加拿大现在都还是 partial lockdown， 但是上帝开阔我们的境界，即使情况不似预期这样，我们的计划都实现不到，甚至连以为会拯救我们的尼赛亚都不是好像我们期望这样来到去出现。咁嘅时候， 你是不是仍然有信心活在当下，去把握眼前的时间，去更深体会这位上帝的奇妙呢？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就倾向呢是默认的。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没错，我们的确呢需要开阔我们的眼界，不过不是认命，而是去认识这位掌权的上帝，而且呢相信眼前虽然不是我们的想象，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或者我们都可以问下去，人在不似预期的情况，其实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读下去，53章6至到9节。经文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经文形容基督将会经历欺压、审判、杀害，这一切都是因为第六节所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就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其实上帝可以呢令到一切突然间成为美好的，但是他愿意去等候，只有当人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归向创造主的怀抱，万事才会按神的心意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 不会强迫人，强迫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了。在天父的设计里面，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彰显公义的方式不是人想象那种报复，亦不是杀死所有的人，如果不是我们都死了。上帝他彰显公义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让所有愿意相信的人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救恩，得到平安。所以上帝的义是一种前瞻性的，是向前的，不是睇返转头数下你啊，你我有几多罪啊，而是当我哋愿意回转，上帝就让我哋可以同佢复和，同神同人嚟到去重建关系，走上呢一条充满恩典嘅路。有位好出名嘅伦理神学家 O'Donovan， 喺佢嘅作品里面，佢解释咗悔罪嘅情况。他是这样讲，他说当人悔罪的时候呢，必定有一个反省的时刻，就是承认错误之后的更深一步。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做错了，而且呢我们需要问我们怎样错呢？为什么我们的做的呢违反了我们相信或者知道的？我们其实很容易呢就会找到很简单的故事去解释我们犯罪的原因的，是其他人叫我们做的，是环境迫使我们做的，是一些引诱令到我们做的。但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受害者了。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犯的罪其实都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经常都有很多藉口去推卸或者去责难其他的人，所有行为的道德伦理意义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去诠释的。但是决定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反省是不是有承担责任，还是只是隐瞒和掩饰。我们可以利用理性上面的反思能力去埋藏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但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脱离现实，变得越来越愚昧。这个是神学家所讲。 其实认罪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动作，就好像雅各书所讲，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彼此认罪和代求是一种互动，令到信徒可以在认罪当中经历群体那个的实在，而且要有这样的发现，就不可以在群体当中有批评和彼此论断，而是我们一起来到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亦都即系话咧，基督徒群体，我哋一方面咧必须要面对罪嘅事实同埋责任，但系同时我哋系要彰显嚟自上帝嘅宽恕同埋挽回。经文去到53:10-12咧，俾咗我哋一个超乎想象嘅结局。不如我哋一齐读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为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老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擒。上帝为他做的天地世界预备了一个超乎想象的结局，基督降生为人而死，超乎常人的理解。我们还说要效法基督，好像主耶稣这样去舍己爱人，更加是超乎想象。教会群体本身就有很多破碎，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小小的冲突都可以演变成彼此的伤害，都不要说为主受苦了，连耶稣基督的宽恕我们都还未学会，所以我们很难走多一步去舍己爱人。感恩的是上帝的大爱，让我们是先经历祂的宽恕，然后祂给时间、空间、环境我们，等我们渐渐明白祂，让我们人生里面在那种的吊诡、不似预期和超乎想象之间，我们可以更新改变，可以在我们很安舒、觉得自己很掂、很妥当这样的状态当中呢，你都要走出来，你都要继续沉闷、继续成长。有一个故事啊，听说是个真实故事。有一个律师，他那个的独生子，因为家里面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爸爸妈妈自小就很锡他。这个律师的爸爸呢，因为他做律师呢，他有很丰厚的入息，他可以给最好的物质享受给他，又培养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律师爸爸很俾心机教这个仔，个仔呢从小就学识爸爸，他 有一套呢是思维的方式，很有分析能力，所以读书都很叻。当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同他父母一起去别墅度假，律师呢就带了个仔去海边散步，他们一起坐在一个悬崖边，望着一个绚丽的夕阳。爸爸突然间提到没几耐之前被枪决的一个犯人，律师他讲自己非常之反对死刑，因为死囚他们虽然曾经做过错事，但是如果他们可以完全改过的话，这样被枪决的人呢，可能已经是一个好人。个仔同爸爸讲：呢个其实系社会公义嘅问题。律师冇同个仔去辩论，佢只系话社会应该讲公义，但系亦都应该讲饶恕，因为每个人咧都可能会希望其他人嚟到去宽恕自己。 因为呢这个律师爸爸呢他曾经做过法官，所以个仔他就顺口问啊，咁爸爸你有没有判过人死刑的呢？律师爸爸说他曾经判过一个年轻人死刑，这个犯人没什么常识，他只是由乡下出省打工的时候呢，他的身份证呢就被那个老板娘扣住了。其实老板娘他做的事都不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扣起其他人的身份证，剥夺其他人的自由。但当他变成了老板娘他的奴隶之后呢，那个老板娘对他好差，成日都刻薄他。有一日他忍无可忍，就非常之冲动，他嬲起上来，他就错手呢是打死了个老板娘。律师爸爸呢当时就是这单案的主审法官，所以他最后呢就按照法律呢就判了这个人死刑。但后来这个犯人他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甚至从种种迹象来看呢，他已经改变了，他已经是一个好人。所以后来这位律师他甚至乎呢四周围去帮他求情，希望他可以得到特赦，不过最终都没有成功。被判刑之后，犯人的太太帮他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仔，可惜他太太在生产的时候就过了身了。这位律师爸爸他去探监的时候呢，见到这个初生 BB 的相，想到他将会成为孤儿，他心里面很伤心，他很后悔判了这个人死刑。在这个犯人临死之前呢，这个律师收到一封信，律师爸爸他一路讲，一路就从他的袋里面拿出一张已经变黄了的信纸，递了给个仔。信上面就这样写，那里说：法官大人，多谢你帮我做的种种努力，看上来我就快要走了，但是我会永远感谢你。我有个不情之请，请你照顾我的仔，令到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等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下你帮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再不要让他呢好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这样就浪费了一生。律师那个仔就问爸爸了，最后他怎样帮那个细路呢？个律师说：我收养了他。那一刻晴天霹雳，原来他叫了十几年的爸爸这个人呢，竟然是令到他亲生爸爸死了的刽子手。这个男仔跳起身，他望住悬崖，望住律师的背影，他只要伸手轻轻轻一推，就可以令到个律师粉身碎骨。他的心里面在度挣扎，他想到自己亲生的爸爸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悬崖边这个是一个好人，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始终是耿耿于怀。虽然他亲生爸爸悔改之后仍然被处决，但是他都无权再犯这种的错误。如果他亲生的父亲在场，会希望自己怎样做呢？终于他踎低，轻轻细细声地跟那个律师说：爸爸，天就快黑了，我们回去了，妈妈等着我们。那个律师站起身，他眼角里面有一些泪水。仔啊，多谢你，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会原谅了我。个仔流住泪咁样去应佢：爸爸，我系你个仔，多谢你将我养大成人。突然之间，呢、这个男仔佢好似觉得自己高大咗、强壮咗，而且已经长大啦。因为只有成熟嘅人先至会识得宽恕其他人，先至能够享受到宽恕以后带嚟嘅平安喜乐。这个好像一个很美满的故事，但是里面是充满了多年的挣扎。 父亲他后悔，他悔改，他有行动，而且呢他将这件事情去展示，去揭示出来，来到去承担责任。个仔他学识了宽恕。弟兄姊妹，当社会不断的改变，眼前的情况都不似预期，疫情好像看不到终结，我们都被搅动。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挑战我们回去信仰最基本的元素，是耶稣基督他首先宽恕我们。在我们都未醒，未认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早已经为我们受苦受死。他一点都不像人所想象的弥赛亚，但是他就成就了超乎人能够想象的事情。我相信在坚浸这么多年，我们都听不少的道理，其实上帝的心意我们心底里面是知道，而且无论环境几咁不预期，我们知道上帝仍然掌权，我们就相信随时都能够有突然的逆转，他可以给我们有超乎想象的发展和结局。所以愿意困难和变化呢，就成为我们跟随耶稣更大的动力，让他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无论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的境况，我们身处什么的地方，我们能够充满盼望来到去活出上帝的教导。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你的意念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意念。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处境，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愿意我们能够认定你，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到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不单止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落实，能够经历你，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